美国议员说拜登错过了一个机会，没有跟习近平谈这件事。美方任命 AUKUS 协调人，澳洲核潜艇项目加速，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正式启动，欧洲议会力挺。美媒预言一年后华尔街将会被中共一脚踢走，阿富汗局势混乱，俄罗斯亦都撤侨， Meta 旗下 IG 要求自拍面部影片才能够登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9号星期五，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拜习会结束之后，美国国会众议员表示，考虑到中共病毒导致了众多美国人失去生命，而拜登在同习近平会晤期间却没有提到导致疫情大流行的病毒来源问题，拜登错过了一个机会。11月18号，美国国会众议员罗格威特曼在 Newsmax 电视台的唤醒美国节目当中说，我们知道武汉实验室的功能增强研究导致了病毒的逃脱，这样对世界各地产生了重大影响。拜登并未有提出这个话题，甚至不尝试让中共承担责任，没有确保让中共对武汉发生的事情透明，没有让他们对发生的事情负责，这个是不合情理的，这个不是美国领导人和习近平接触时应该做的。根据白宫的资料显示，拜登和习近平通过视像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交谈，他们讨论了贸易、人权等问题，但没有讨论疫情病毒的起源问题，这样激怒了美国的保守派。惠特曼议员说，习近平唯一能够懂的是有一位领导人会反击他们，让中共承担责任，当你不这样做的时候，那就是表现出软弱，习近平和中共会利用这一点。与此同时，惠特曼议员已经致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敦促他不要通过重建更好法案，而是要为国防提供联邦资金。惠特曼议员认为，国会没有通过为国防提供资金和通过国防授权法来履行其宪法职责，而是颠倒了优先次序。近日拜登政府宣布已经任命一名国防部高级官员负责执行帮助澳洲发展核潜艇计划，并扩大同澳洲的军事合作。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政策的前国防部副部长詹姆斯·米勒担任了 AUKUS 计划的美方领导人，他将会对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负责，协调美国执行 AUKUS 协议。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该职位的职责是帮助美国实施和澳洲和英国的新安全伙伴关系。今年9月宣布的 AUKUS 伙伴关系旨在对抗中共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实力。目前 AUKUS 正处于18个月的协商期，制定澳洲海军的核动力潜艇的设计方案，并解决相关问题。据报道，美国官员表示，这个将会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任务，涉及分享敏感技术、确定潜艇设计和培训船厂工人和船员。米勒的任务是实施这项工作，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加快速度，力争在90日内指定出 AUKUS 可以开展的军事项目，譬如无人驾驶的海底船只、远程导弹、网络技术、人工智能和加密通讯系统。与此同时，为了加速向澳洲提供核潜艇，盟国官员和政府以外的安全专家已经讨论了一些想法，譬如说在美国核培训设施招收澳洲工程师，澳洲水手进入美国核潜艇，将美国的潜艇补给舰移到澳洲。澳洲国防部长彼得·达顿9月份表示，澳洲正在考虑在开发核潜艇之前租借美国或者英国的潜艇，虽然这个想法有望得到探讨，但目前的问题是美国境内的造船厂生产能力不足，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海战与先进技术高级研究员布伦特·萨德勒曾经在核潜艇上工作了18年，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如果澳洲要在10年内部署一艘核动力潜艇，AUKUS 需要快马加鞭。 外界观察到，近20年来中国的海军规模扩大了两倍，达到了拥有360艘舰船的规模，而且潜艇已经成为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投射力量的手段上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在如此严峻的局势之下， AUKUS 倡议应运而生。目前在核动力潜艇方面，美国有68艘，英国有10艘，中国大约有15艘，并且中国还在建造更多的核潜艇。近期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的核潜艇建造设施辽宁渤海造船厂已经进行了扩建，可以同时建造两艘潜艇。美国海军情报部门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会增加6艘核动力潜艇。一些专家说这个数字可能更高。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18号正式成立并挂牌运作。欧洲议会多名议员发文肯定立陶宛不具中共压力，强调欧洲不能够让中共影响政策。台湾外交部星期四表示，该代表处自即日起将会负责立陶宛全境包含领事等业务，首任代表由现任驻拉脱维亚代表王君耀担任。台湾和立陶宛在雷射、半导体、金融科技等各项产业领域具有庞大的合作潜力，未来将会继续在共享的核心价值上致力于促进双方人民友谊。立陶宛在今年7月宣布开设一个名为台湾代表处的机构之后，引发中共不满，宣布召回中共驻立陶宛大使，并实施一连串政治和经济制裁。据中央社报道，当日欧洲议会多名议员支持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成立，并力挺立陶宛和台湾深化关系。立陶宛籍的欧洲议员马尔德科涅还以不点名方式对中共表示，你可以威胁，但我们将会一直支持台湾。欧洲议会德国籍的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汉发文说，设立的台湾代表处完全符合欧盟的一中政策，欧盟从未签署中共的一中原则，这两者有巨大差距，强调欧洲不能够让中共影响政策。另一名德国籍欧洲议员安德鲁就表示，立陶宛这个勇敢的国家很清楚地展示如何顶住中共的压力，以及欧洲要团结在一起，现在需要其他国家效仿立陶宛支持台湾。此外，欧洲议会最大党团欧洲人民党党团力挺台湾，发文呼吁欧盟及成员国加强同台湾合作。北京试图让台北在国际舞台上保持孤立，并拒绝正式使用台湾一词，担心这样将会使该岛获得国际合法性。王君耀表示，代表处名称的变化意义重大，改名的地缘政治意义如何强调都不过分，代表处将会专注于推进实质性关系。中共近期对外资金融服务业敞开大门，华尔街好兴奋，花旗银行、摩根大通、高盛、桥水基金大举扩充中国业务。然而而家正值中企债务危机不断升级之际，危及中共金融体系稳定。纽约时报引述金融业分析师说，当中共解决了财务问题，一年之后美国银行将会被踢出去。纽约时报报道，几十年来美国银行一直渴望在中国扩大业务，北京今年开始释出明确资讯，希望美国金融业者能够将更多外国投资者引入中国。今年7月，花旗集团成为首间获准在中国开展托管业务的外资银行，实质上是为中国投资基金服务的银行。8月在中国开始业务已有一个世纪之久的摩根大通获得中共许可，可以完全拥有它在中国的投资银行和交易业务。高盛亦都在10月份获准成立类似的企业。纽约时报直言，华尔街银行在中国取得进展之际，亦即是中国房地产危机酝酿之时，中国金融体系开始承受由债务推动企业繁荣的后果。恒大就是典型案例，恒大的处境引发连锁效应，为中国经济带来不可预测性，而中共又在此时放宽对金融服务公司外资所有权的限制，原因为何？对此，奥登资本集团资深银行业分析师博夫认为，给北京一年时间解决他们的财务问题，然后他们就不需要美国的银行了，可以将他们踢出去，因为中共政府本来就可以轻易禁止外银业务许可。 六名华尔街金融业高管亦都坦言，非常清楚中共政府随时都可能取消业务权限，因此已经做好准备，将中国业务转移到亚洲分公司，新加坡或者东京等地都是选择之一。今年8月，阿富汗变天，塔利班开始掌权，美国和西方国家大多选择撤离本国人员，当时俄罗斯并没有跟随，他们认为情况不至于对当地俄罗斯人造成影响。然而3个月之后的现在，阿富汗并未恢复秩序，爆炸案仍然不时发生，于是俄罗斯亦都决定要撤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记者说，由于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秩序没恢复，总统普京指示俄罗斯国民应该从阿富汗撤离，不仅是俄罗斯国民，还有一些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和其他国家的公民亦都应该离开，因为那里的局势极其紧张。俄罗斯国防部此前表示，根据总统指示，俄罗斯空军已经派出3架大型军用运输机前往阿富汗，第一波疏散380多人，每架飞机都搭载有医疗设备、药品和军事医疗队，以帮助撤离人员。公众对面部识别技术的使用一直有疑虑，监管机关更加是严加审查。Meta 旗下的社交平台 Facebook 日前表示，要关闭面部辨识系统。不过，同为 Meta 旗下的另一个社交平台 Instagram， 为了验证账号是人类而并非机械人，仍然要求用户提供面部多个角度的自拍录影，再度引起外界质疑。Facebook 能够在照片和影片当中自动侦测用户身份，这一项功能一直受到政治、法律和监管上的压力。社交媒体顾问马特在 Twitter 上分享了荧幕截图，指出 Facebook 要求用户提供多角度的面部影片，以证明用户是真人。因为假账号会带来垃圾信息、骚扰，或者是被用来当作增加流量的人头假账户。据科技网站 XDA Developers 表示，去年 Instagram 就测试了这一项功能，但是遇到了技术问题，如今似乎已经将问题解决，并重新推出这一项功能。对此 ，Instagram 在 Twitter 上表示，可能会对有可疑行为的账号要求进行影片自拍，并重申不会拿来进行面部识别，公司亦都会审查这些影片。由于 Facebook 最近才宣布要关闭人面辨识功能，引起不少关注。不过 Instagram 公司声明，只是关闭 Facebook 特定功能，其他业务仍然会用到面部识别。针对自拍影片， Instagram 强调不会用到面部识别，影片就会在30日之后删除。Facebook 在11月初宣布，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之内关闭面部辨识系统，大约有10亿用户的面部足迹将会被移除。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